现在无论你是否来自小镇，都永远保持对自己、对世界的好奇、真诚和勇气。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镇文艺青年，这是一档试图从小镇青年的视角分享生活所见所感的对谈节目。我是小木。
我是桑桑。
在我们节目主页最近我把我们以前聊过的选题做了一个整理，也上了几个专题，其中有一个关于工作和职场相关的选题，我们其实已经聊过七期系列节目。今天又是这个系列的一个全新角度，因为我们准备和在县城生活的朋友们聊聊在本地的国企或者事业单位工作是怎样的一种体验。想到这个选题的契机是过年我们聚餐的时候，我们的高中朋友阿飞在饭桌上聊了我们这个节目，说既然你们这个小镇文艺青年，那他也是小镇青年的一员，提醒我们要关注一下他的生活，对，他也想上上我们这个节目。他自己是我们在本地的一个非常强势的国企里面，有一肚子想说的话，也想上上节目，也想上上我们这个星光大道。对，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以前我们没有想过的角度，所以就有了今天我们这期节目。阿飞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
小镇文艺青年的听众朋友们，很高兴能参加本次的小镇文艺青年录制，我是你们的新朋友阿飞，现在在老家的一家国企单位工作，我具体从事的是党务工作，本人已婚，然后去年11月份喜添一女，目前的状态正处于是一种废寝忘食的育娃状态，谢谢大家。
可以可以，要不是你说已婚，我以为你来相亲的。可以可以，欢迎阿飞。然后我们今天一起聊天的还有另一个朋友是三张，也是我和桑桑的高中同学。那过完节目里面，其实桑桑已经分享过不少他和三张之间发生过的一些小故事。他自己是我们本地县城的三甲医院，工作稳定，而且他老公也是本地里的国企，是大家想象中在县城生活的双职工家庭。那今天也想聊聊，听他聊聊他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三张可以和大家简单打个招呼。
小镇文艺青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张。目前的话，我是在小镇的医院上班，从事护理工作。
嗯，
按道理的话，我可以说是生在小镇，长在小镇，然后工作在小镇，将来也可能退休会在小镇的小镇原住民。谢谢大家。
欢迎三张。做出这个决定其实对我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或者我们以前也聊过一些类似选择，就是做抉择嘛，是否出去，是否留下来。我非常好奇，就是两位在当时做这个留在小镇留在县城的决定的时候，自己内心经历过怎样的一种过程。我觉得我今天可以从这儿聊起来。比如阿飞他自己这个国企呢和我很像，就是之前我家人强烈建议，在我毕业之后就建议我说尽快回去上班的那个国企，他很像是我生活的另一个选项，所以想问一下阿飞，就是当时你自己是怎样的一个做决定的过程？
刚刚小木说的那个什么时候做下留下的决定，应该是怎么说呢？我们这儿是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国企跟前，
对，
父辈就是里边的职工，然后我们相当于这种子弟。从小的话，因为确实是在小镇这个地方，也没有出去见过啥大世面，就感觉这个工作稳定，然后以后在这生娃养老干啥的，一直从小就被大人灌输这种思想。
对，
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已经在外边那个啥奋斗了几年了，然后到家里人一直还是催你回来。
对，
国企这个性质就是比较，反正就是一个字，就是稳定。
对，
我感觉是从那个啥，2020年3年疫情这个情况来说，国企、公务员、事业单位，然后就成了现在年轻人追求的一个热门的职业了，相当于是。
感觉是那种扛风险的能力更高，是吧？这种。
对，你看个人的私企或者是自己创业的，3年的时间淘汰的很多那个啥企业或者很大一批人。
对。
从我的那个啥经历来说的话，我从大学毕业，然后跟着宿舍里人，他们要考研呢，我也跟着学了一段，然后也参加了一次考研。但是相对于说跟舍友来比较来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考上研，就是要再进修、再深造。感觉我的话就是，反正我们这个企业，然后他是可以，就相当于那会儿说的
包分配，
子弟可以，对，包分配，子弟可以进厂的那种状态。
是。我给大家补充一下这个企业在我们本地的一个影响力吧。 它很像是这个大家看过《漫长的季节》里边这个王翔所在的这个化工厂或者钢铁厂吧？对，他的儿子王阳呢就能够直接进厂上班。那这个厂的体量很像当时这个化钢在于化灵市的一个影响力。这个厂里面大概有超过1万人的员工，他有自己的学校，有自己的所有的周边配套设施吧。基本上他自己是一个独立的生活这样的一个社区，所以像阿飞从小就生活在这个社区里面，那整个社区对大家这个孩子的期待就是啊，将来你能进厂上班就好，所以是这样的一种存在吧，在本地，对，可能更方便大家理解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嗯。
对，然后就因为有这个工作的，相当于说已经有一种渠道了，然后这个东西就会让你那个奋斗的精神力，或者是阻碍你向进一
不
步发展或者进一步奋斗的，消磨你的进取心。
是，其实是这样的。
就像我们比我大几岁的，或者是我们同一届的这些人，在我们村里边，我上学上到大学本科毕业。就是算是学历比较高的了，
对。
因为很多人都是上完初中或者高中之后直接念的中专、大专，然后弄个文凭，然后直接就回了厂了。
是，从这个角
然
度，
后，
从求职就业的角度来说，是很可以理解吧？就是你求职，你再高的学历，无非就是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那如果说
对，对。
你这个生下来就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机会的话，可能很多人就是不会说我图啥呢？我再折腾，对吧？我不如早点回
对，
厂。因为我的那个我姑姑，然后我家很多人吧，就是家里亲戚都是这个和这个国企相关的，所以他们的孩子也是这样规划的。基本上在本科毕业之前就已经规划好后续的流程，所以孩子们确实不会再考虑说要不要出去，要去哪儿上班，要不要考研，这种就非常少见了，已经。
对，上完大学回来之后，我的很多同届的或者发小，他们已经上了十来年班了。
人家的司令已经攒了10年了，
对，人家的工龄已经十来年了，
对。
然后我回了厂之后，因为政策原因，也需要在一线，也需要先去一线工作，
嗯，
然后感觉就给很多人感觉说，哎，你上学有啥用的？上的
是，
本科回来了，还是跟我们一样的那个啥，工作环境啊啥都一样。
相当于这么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你上大学，你出去，这都性价比一点都不高，你不如早点就进厂。
这就是两种不同的那个啥经历的人的想法，他们感觉的
嗯，
话就是这样，就你刚
嗯。
说的，还不如早点进厂的。但是我感觉肯定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只有经历过，你上过学，然后你学见过的更多，或者是学习到的更多。网上经常说的那种上学无用论，
嗯，
那纯粹就是扯淡。
对，
因为你确实你学习过的东西多了，你回来虽然是都是回了一个同样的单位了，但是你处理事情的思路，或者是可能是接人待物，肯定不如人家早步入社会的人。
对，
但是这个东西是时间可以沉淀的，但是你学习的你脑子里装下的东西的话，不是那个时间可以沉淀出来的，那必须是你实打实学习。所以我感觉还是肯定是学历高的人在同等环境下的话，发展的机遇或者是。速度提升的速度，这是肯定是更快的。
所以你现在对当时做出这个留下的决定是还是比较觉得坦然接受，也觉得不错，这样一种状态是吧？
因为我感觉我确实虽然说上了个大学了，也不是学习特别好、优秀的，然后自我认知还是比较清楚的，也是受了那种高中老师那种他说的，哎，高中你努力一点，上了大学就不需要努力。然后我上大学的状态就是各种混，也有这种影响的，他们这种。灌输了思想的影响，也有这种，就是你说的，反正我有退路，无所谓，我回去咋的也要个体面的点国企工作呢。
是，哎，实际
反正，
上那个，你现在回到国企之后，你当时大学里边朋友们，他们现在的工作和你有什么不一样吗？当时你们宿舍的，比方说，
我的这个大学也是，就是本省的一个，应该说是省重点吧。专业是管理专业，但是它的后边跟那个括号是教育学方向。
嗯。
然后我们的这个院里边的大课那些学的，我们就法律啦、行政啦、社保啦、教育学、管理，我们都学，
嗯，
学得很杂，但是一点也不精。
是。
所以我们这个专业的性质就导致我们班、我们宿舍大部分人都是大学毕业之前考虑的都是考研。 或者是考公两条道路。
嗯。
然后他们考研的归宿也是考公，也是正式工作，无非就是你研究生学历可以让几率更大一点，
是。
你敲门砖更厚一点。宿舍里现在有，之前有8个人，现在连我有5个人都是在国企或者是公务员或者是事业单位工作。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你这当时选择是效率最高的。
对，我相当于是走了捷径啊。
对对对，哎，我觉得应该还得再补充一点，就是这个国企它在本地的这种影响力吧，就是基本上你进入这个国企之后，什么收入呀，然后生活水平都会在县城算是县城本地的上流生活，可以这么理解吧？应该，其实基本上这个公司它能够达到什么水平呢？它能达到在本地。他们要买哪个楼盘，就直接影响这个楼盘报价的水平，影响超市定价的水平。
就是本地，比如说比较好一点的楼盘，住户或者是购房户吧，不能说住户，那买下不一定住。购房户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个单位的职工，
对。
就给人营造出一种就是，哎，我们单位职工都特别有钱，工资收入特别高的那种状态。但是我
对。
感觉，除非就是两口子，然后都是双职工，可以用公积金贷款买房之外的话，大部分人不都是靠工资买房的，因为依托我们这个行业的那个优势。很多人还是做的其他的副业。
对，你想在咱们本地这个工作的企业里面，真正能够发比较丰厚年终奖的单位，是不是咱算为数不多的？
可以说是
数一
咱
数
们
二
本
的。
市属于说顶
对
层的
对
了。
对对，是，所以这也是我家人劝我的一个动力吧，就是在本地的话
对，
真的不错。
这个企业都不要说在县城。在山西，它都可以算前20或者前10的非常大的国企。
是，
对，
另外就是三张，他刚才也提到，就是他自己是从小学到后来上大学，然后工作、结婚都在本地发生的一个人。之前三张应该也我们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他有没有想过要出去看看，以及自己做一直在汾阳这个决定，当时是怎么样去想的？三张可以聊聊。
其实我那会儿高考完之后选了这个专业，就已经决定了就现在的一个状态，将来的一个状态。我那会儿上高中的时候就比较喜欢文学这类的东西，然后那会儿高考完了就想着说去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学那种文学，当个作家呀什么的。结果后来高考失利嘛，高考失利完了复读了一年，高考完之后估分的时候，实际上会比预期的要低很多。估下的分的时候，跟父母就说：“哎，我肯定能考上，然后考得比较好，要去广东。”我那会儿想一下是广东，结果高考成绩一下来差了40-50分，就一下就觉得心里有一点愧疚，要对父母。成绩不好的话，你肯定没有发言权呀。
当时其实也是选择有限吧，然后就决定留在本地，是吧？
对，选择留在本地，正好本地的话。那个专业还不错，也是护理。完了之后就直接就定到本地了。其实我实习的时候有去过，就咱们那个地方的省会城市去那边实习了一下，就觉得可能是适应了这种小镇的生活，我觉得也差不多。我父母也跟我说你之前想出去玩，想出去转一转的时候，你可以去嘛，寒暑假都可以。这其实也是我父母一个比较开明的一个决定，就我寒暑假的时候是每一个寒暑假都会在外面去一个地方去玩，去想去。
现在就是再想起来，当时会有些遗憾嘛，没有出去上大学。
我反而觉得没有，因为可能就我大学的时候不是每个假期出去，也觉得就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想去看看，它并不代表说我一定要留在那个地方。你在本地的话，可能就不管是生活方面，还有是工作方面，其他方面就可以得到家庭的支持嘛。但你出去外面，你还是在长期的在一个地方，你就把自己的平时的生活搞好之后，可以去其他地方，什么时候想去可以再去一下。
每次回去以后和他聊这个工作上有趣的事情，他都 绘声绘色，很精彩。
我感觉干一行爱一行。
我觉得两位可以再聊聊，就是具体在县城这种做正式工啊，对吧？正式单位的这种生活里边，每天大概是怎样度过的？在那可以聊一聊你每天的工作，你的平常的一天。
早上起来去上班，我们那边是有那个，因为病人嘛，就双人交接班，就是对这一个病人上一个班要教我。如果我是接班的人的话，要把这个病人的情况，在他班上的情况，然后交给我，然后我接了班之后问一些病人的情况，就比如说他有没有不舒服，或者是有没有做检查，然后今天要不要出院，或者是有没有手术这一类的。接了病人的情况之后，就开始，等液体，等浸配中心把液体送上来之后，给病人输液，完了拔液体。如果有新病人的话，接收新病人。有病人有疑问的话，过来解答一下疑问。
我听起来更像是一种比较肌肉记忆的一种。
其实本来就是肌肉记忆的这种、实在是机器人替代不了。
哎，那你们这个工作时间大概是几点到几点？
我们的班是三班倒，基本上工作时间是在8个小时以上。
反正我们偶尔要和这个三张聚餐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即将上夜班或者刚从夜班下来这种状态，
熬的都老。我的工作其实又机械，完了也跟人打交道嘛，就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有一些，有
事儿，
对，很多就那种啼笑皆非，完了也有那种特别好的，也有那种。特别格料的那种人也
是，而且我感觉就是医院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咱经常说这个医患关系嘛，现场他们应该就是在医患关系的第一线，所以有很多比较奇怪的人吧，奇怪的事儿，有趣的事儿，
对，
每次我们见面都聊很多，
对，
他们每天都要接触好多好多人，新人，
三教九流，真正的。
对，我之前的时候没有这么爱说话，现在已经算一个比较能说的一个状态了。可能病人过来说一句什么就怼你一下，然后你就觉得心里可不舒服了。现在基本上就是他还没有说我就准备好了。上学的时候对这种跟人打交道呀什么的其实没有那么擅长，都是
哎，那就是三张，你觉得现在的这个工作内容或者工作强度吧，和大家外面经常说的国企工作就是不忙的这种状态是符合的吗？你觉得实际上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强度？
那没有，我跟阿飞的那种状态还不一样，这是不一样。
阿飞说我咋？
他们那个状态真的是，我每天
我跟你老公的状态还不一样。
三张他们医院毕竟是那种公共的，面对公众的服务机构。
对，哎，其实医疗不属于服务机构，但只是说大众的误区就觉得我是来输液的，我给你钱，然后怎么怎么样，其实它不属于，它只是提供医疗救护，它不是服务行业，它其实不是服务行业。
它医院的性质不就是公益性服务机构？
公益性医疗救助，它不属于是服务机构。看你看我就
硬生生把服务咽了回去，
觉得可晦气了。有时候说这个，
哎，Winter，给我换个液体。
服务员。
服务员，
服务员，给我换一下液体。服务员，我要尿尿。
有这样。
他们医院毕竟是那个公共的基础设施的一环，不像那个阿飞他们是就是一个实打实的企业，和公共服务和这个基础设施没有什么关系。
嗯，
不过这个跟社会的理解力也有关系，这也不是说是单单一个人的，其实很多。
是，那阿飞也可以顺便聊聊你的工作的状态吧，就你的一天。
我现在工作状态就是每天
很闲，
看娃看到半夜。
看娃看到半夜。
然后最近娃是现在小月份嘛，2个月3个月，然后他现在这个状态就是白天睡上不起，然后晚上是不睡。在2个多月的时候，我有相当于1个多礼拜的时间，就是天天晚上抱着他。然后一直抱到凌晨5点左右
啊，
然后我睡2个小时，然后我7点再起来上班。然后
我操，那得熬死了得。
就是我现在感觉我头发已经快秃没了。
一开始，那个阿飞知道怀了一个女儿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要怀个二胎，我想要一个儿子。”然后那天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说：“啊，谁爱生谁生吧，我有这一个就够了。
”每天早晨去了，就是相当于国企的那种状态，就是，哎，我先把办公室打扫一下， 之前是我还分了一个给领导打扫办公室一个工作，然后我现在那个领导已经高升调走了，我现在就不打扫了，就是有时间的话把自己的办公室打扫一下。
人家办公室非得那么干净吗？
就是你得保持这种比较舒适的工作环境嘛。
啊，但是你的工作就是保证工作环境干净。
我感觉就是这打扫办公室就是企事业单位的一种多少年下来的一种
传统。
对传统。你看桑桑他也是在这种
对
工作
对
性质
对对，
单位，
我们现在把
感觉你
公
就是
司性质。
从那个影视剧里啊或者是小说里边来看的很多那个都是早晨去了先打扫，各种工作完了之后差不多你
吃
看
饭了。
你吃饭我们这没食堂就是自己解决，
嗯。
然后就开始工作了。我从事的这个工作还不是就是我跟那个三幺他们那种固定的机械性的工作，每天就要我标准性的要干啥干啥干啥。我们从事这种党务工作是上头有啥工作，然后你就及时的传达、上传、下达，然后你在这个整理啊，涉及到你需要具体做的，然后你再安排或者是自己具体的干，就
嗯，
是这个就是你那个啥的时候。闲的时候，你要还真是挺闲的。这个办公室里边看看，那个办公室里边转转，沟通一下。
那你们这个忙的时候和闲的时候占比是怎么样？比如一年只忙一次，还是说，
不是这种状态，
还是说一半的时间？
一半也达不到吧。而且这种东西是到年底了或者干啥的时候特别忙，需要各种迎检。通过检查，你可以发现你自己这一年你缺啥少啥了，这是你工作的不足。你下一年的工作计划里边就应该列下你上年度查缺补漏嘛，相当于是。
感觉你进入工作状态了，现在
对，
开大会呢。
因为现在不管干啥都一种比较正式的、比较那个啥的状态。
养成一种职业习惯是吧？
对，职业习
嗯
惯，你这个词用得很准确。
谢谢
抱
啊。
娃的时候也是立正。
在县城生活，对比大城市的话，会聊起来就是会更有生活一点。比方说，你的这个下班之后呢，有充分的业余时间，就是你能够生活的时间嘛。两位也可以聊聊，就
对，
是这些生活里边具体充满了什么样的内容，或者说是不是真的非常好的一种状态。阿飞可以先聊吧。
我感觉下班之后，我们这儿说的好听点就是烟火气、接地气；
说的难听点
那
呢？
个说的难听点是啥也没有。
哈哈哈哈哈。
你能接触到的东西，无非就是吃喝玩乐，这几样东西。
你还要
嗯，
啥？
抽赌
我
抽。
就感觉跟。我感觉我的生活，平常的生活跟你这个，我看你这个年终那个 vlog，
嗯，我那也是
跟你这
装
种，
的。
不，跟你这种生活状态，我就特别感觉咋说呢？刨去你们在大城市那种生活压力之外，我看你的 vlog，感觉你生活的特别不是感觉心理预期那种紧张啦，或者是你们特别压力大的那种感觉。
嗯嗯，这个
反
倒确
而
实
相
是，
对于
嗯，
我来说，我每天生活的感觉压力还是比较大。
啊，除了看孩子之外，
我不知道三张他的那个啥状态是啥。我感觉我的话，反正我挣的工资也不高，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小地方的生活成本确实不低。
啊，
嗯，
这
对。
个倒是真的。
你就说一个那个啥现象，就是人情往来上礼。
啊，对，这个也给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这个县城和大家的县城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比较重这种礼和事儿吧。就是比方说你
对，
结婚，当然是会肯定会有，但是我们这边存在一个男人要过40、60、六七八九十吧，反正女人的话要过50和六七八九十，是吧？除
孩
此
子
之外，小孩生完之后可能会有满月。
满月百天十
三
二
周
都是
三
有选择
岁
的，
然后
十
过
三。
13，反正一系列的这种事儿吧，基本上如果你一个要摊上个这么四五趟事儿，其实是真对你收入影响挺大的。是一个
对，
重要的开支，在我们本
对，
地。
一到了那种秋天、春天，他这种办事儿比较多的时候，对你上礼那种一个月工资就不够，
就看这个，
嗯，
因为有
所
时
以你
候
必须
你，
生二胎，把压
什
力
么
转
情况？
嫁出去。
不，这叫生孩子。我的状态就是，我的想法就是，我生孩子是为了啥呢？最初的想法就是，不是为了想生孩子生孩子。
哎。
就是为了想证明我能生孩子而生下的这个孩
难
子，
不是有谁对
那
你
你
有这
要
个
向
质
谁
疑
证
吗？
明？
不，就是因为你我在我们这里，特别是 村里的话，大部分这种小地方的话，你只要结了婚，你只要一年之后，你如果还没要孩子的话，
流言四起，
各种流言就开始了
啊。
哎，他家谁谁谁家孩子怎么还没
有
孩子？
男的有问题，女的有问题。
对，他家是谁有问题的？是咋不能生了还是怎么的？
嗯，可能这也是县城生活，或者说这种偏乡村的这种地区，大家这种习惯吧。
就相当于
压力。
你要是在大城市里边，反正除了你家里人说，没人说，谁管你生不生孩子？
对呀、
对，县城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人情社会。
对，
是。
我相当于就是我为了证明我能生，我就生了一个
孩子啊。你可以再说回刚才这个上礼这个事儿。
然后你上了礼之后，一个工资可能就不够了，然后不得不迫使你要想作业或者是干啥。我感觉生活压力不是他们出去的人想的那种特别安逸的状态，
嗯，
也不安逸，人人都在努力，
嗯，
内卷还是挺严重的。就相当于我看跟我们同岁或者比我还小的，人家通过搞副业，或者是人家一年挣个一二百个 W， 人家开上个啥好车的，我肯定看见也
眼馋
眼红。在国企单位上班，就是你稳定了，你保证了你稳定，你肯定就享受不上太高的生活质量。
嗯，
反正就是老人们说的话，饿不死就行了。
这样看来，在这个稍微大一点的城市的国企上班还是有好处的嘛，又可以占了国企稳定清闲的光，又可以占了没有人情往来的光。
也是看这种国企的性质的。你像我感觉，像对于那种现代企业，人家国企来说的吧，现代企业制度执行的好的话，就相当于我感觉那种华润啦那种，或者是人家大的那种特别大的国企，人事故估计就比较少。如果像他那种传统产业的国企的话，厂房式的或者干啥的，还是只要你进了这个圈里边，
难以避免，
对，你就逃避不了这个人情世故这个东西。
是，你想就是在这个单位里边这么多年沉淀下来的新老职工吧，反正这互相的相处，这都是一些事儿啊。对呀、你的同事家里边发生点什么事情，你都可能得需要去参与。从这角度说的话，这也是挺复杂。哎呦，
对，
不是，其实这就是我感觉，就是人情这种东西，就是那种烦的时候也烦，但是你如果好的时候也好，就相当于在这种小地方工作或者是生活，我去这儿办个事儿，或者我去那儿办个事儿，
有一些便利，
就相当于对便利还是很便利。你打个招呼，我说我认识这个，我认识那个，跑五次的事情，说不定你一次就给办了。那种人情世故的便利也是存在的，当然。这种又反映出另一个问题，就是小地方办事的这种状态就是不是特别好，不像人家大城市南方那种政商关系比较融洽，
政务的效率非常。
这种地方，对。
三张聊聊吧，三张聊聊你的这个业余生活。
其实我们的工作跟生活是分得很开的，因为你把这一班教完下一班之后就没有，你就基本上他接完了，默认接完之后有啥事儿基本上也不会打电话。
真好。
完了之后我业余生活也比较单一，其实但是最近一段时间迷恋上抓娃娃了。就疯狂的往省会跑
去抓娃娃。
对，就基本上是下了班去，完了可能半夜回那种，就抓一会儿回来。我们科
专门，你专门开车去抓完回来。
哦，对，因为也其实因为我没有孩子嘛，在计划中吧，但是也没有。完了之后就下了班吃饭什么的也没有啥吸引力，就去那边抓个娃娃呀回来。我后头都不发朋友圈了，之前的时候还发，后头不发了。我们科里面人都告我说，我真希望你现在就有个孩儿，
把你拴住给你。
对，把我拴住，他们可羡慕。其实，哎呀，社交的话，我们科里确实是医院这种环境，它比较简单。你说是跟人接触呢，但基本上病人一出院之后就跟他这个联系就断掉了，然后就科里面这几个人就跟别的科接触也很少，就社交上比较单纯。除非是有一些病人过来，然后我们护士长或者是主任说，哎，这个人是谁谁谁的关系呀，怎么怎么样照顾一下，我们说哦。
这就和刚才说的人情世故串上了。
其实也差不多，我其实对这种小镇的人情世故还是比较反感。就比如说是来 住院的病人说啊，是谁的关系怎么怎么样，照顾一下。我能怎么照顾呢？我
多扎一下，
最多就是啊，你有事儿的叫我。其实你有事儿叫我了，我也确实是帮不上忙。
说明是啥？照顾不到，就说明是权力比较小。
对，
比如说你就特别简单的一个，你需要生孩子了，然后你去医院，你如果认识护士长或者啥，哎，你给我安排个单间，完全不一样。
不过反而是说，如果说996或者这种什么 PUA 这种事儿，好像在县城就聊很少，
很少。现在什么 PUA 啊，职场的谁管你呢？我上完班我就走了，我还管你 PUA 我？
那为啥叫90后、00后整顿职场？
我觉得这些和
他确实
多的关系不太大。
嗯，
也有。就讲我们单位一个后来新分配的一个姑娘，她跟同我们跟领导相处的模式就不一样，可能就感觉
和领导平起平坐是吗？
人就是那种
领导夹开我转
坐，在网上说那种在单位我不想提副科，我就是付出。
对，
就是无欲则刚嘛。
对，反正我谁也不要。
嗯，
因为只要我不犯错，我不犯啥是犯罪了，或者犯啥政治错误，你就开除不了我，你就解
你们拿我没办法。嗯，
对
对，这个我觉得也是这种国企事业单位的一种特色吧。
对
对，
那我们接下来聊聊这个，大家觉得在县城生活自己还是非常舒适或者享受的那个部分是什么？阿飞可以先聊聊。
要让我感觉特别舒适享受的话，第一个就是我那个啥，上班近，通勤时间特别短。
多短？
嗯，
我骑上那个啥小电驴啊，从我家出发，我3分钟就去了我单位，我就坐到办公室里边了。
3分钟，
完全没必要骑电驴吧？
它上下班特别那个啥，路程特别短，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或者是早晨你就可以睡得比较迟一点，起得比较迟一点，晚上你回得也比较早一点，你可以多陪一下家里人，然后你做饭的时间也可以相对于较长一点。
哎，那你中午是不是还回家吃饭呀？
对，我们中午也是回家吃饭，但是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大人在家里边又要照顾孩子干啥，回来基本就直接那种吃饭。
哎呦，你看看，
这是比较特别比较幸福的一点。
是，
嗯，瞧瞧，
需要干啥，想吃个啥了，或者是想娱乐个啥了，东西上不多，但是你想一下，咱们小地方，然后你自己房也有，车也有，压力其实是不大。然后你想进县城干个啥了，你直接开车10分钟就过去了，或者是我们先。不吵，就是从这儿到这个转盘口，正好是10分钟左右就过去了，那相当于就进去了。
我怀疑他上班路上3分钟也超速。
在我们镇，我就是我们小区外边，相当于现在也是个我们镇的 CBD 了。
嗯，对。
他外边吃喝玩啥的东西也都有，反正就是你自己就是满足你的那个啥的话，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或者是最底层的精神需求的话，还是相当于都可以比较很容易就能满足了。
嗯，是。
然后就相当于你们说，哎，在这些小地方没有外边精彩了或者干啥了，就是刚刚三张说的，我完全可以休息一下或者假期一下，我去北京，我去上海，我可以去玩几天嘛，感受一下大城市的。
对对对，
繁华与那个啥，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状态就是，他挣的工资其实也不低。很多现在00后工作，我们单位00后工作状态就是星期五下了班，我就直接飞机就去了上海了，去了天津了，去了北京了。然后我玩2天，星期日我就又回来了。第二星期一我就继续兢兢业业干该干啥上班就行了。你就感觉现在交通也便利了，信息也这种网络也特别发达了，不存在说以前那种小地方跟大城市有多大的差距或者啥，小的很多。
嗯，
相当于地球这就快成了一个地球村了。
哎呦，这概念在地球村，
你说
跟下一步刘欢出
来，北漂和沪漂有什么意义？真的。
为啥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在漂了一段时间之后，其实我感觉回乡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嗯，
因为你确实外边的生活压力可能不大，但是你生存压力大。
嗯，
你买房这种刚性需求就是特别就可能是压垮你在外边漂泊的最后一个稻草了。
对，在小县城可以完全不考虑房和车。
对，你在北京或者哪儿工作，但是你的房子之后你可能还是买到太原或者买到本地。
嗯，
这是比较很现实的地方。你可以在外边漂泊几年，你过了你那个，不然我为啥跟你父母一样的，我就一直在劝你回来。
我父母，你他妈辈分再高点。
粉丝观念一样，你不要
背书。
那三张聊聊，三张聊聊，就是在县城生活你觉得非常舒适的地方。
我感觉基本上阿飞都说的差不多了。
嗯，那有不舒适的地方吗？或者说需要慢慢接受的环节？
接受的环节其实
没有
也可以不用说。
没有，我还是对这种人情世故不是很喜欢。就有些你没有人情，你办不了的事情，你按正常的流程你就走不了的这种事情，我比较反感。
不像阿飞就是玩弄这种人情世故，
我是根本不接受。我基本上就
你以后有事找阿飞嘛。
嗯，
这种工作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不由自主就慢慢就适应这种状态了
啊。
就是阿飞说的这种弄搞这种人际关系、人情世故呀，其实挺费心力的。
嗯，也是一种能力。
就是怎么说，反正你改变不了，那你就只能适应。
是这样，没办法，也没办法。
是，
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你从这个其中得到过好处，或者是你得到过这个，你就更想用这个了。当然，你也不是提倡你这种，通过这个人情世故，你要搞这种违法犯罪了，或者违规违纪这种行为状态。
我们今天聊的人情世故和违法没有任何关系。阿飞觉得有什么你觉得不喜欢的地方吗？
反正我感觉生活的话方面，你不如意的根源就是你没有钱。
嗯，是。
有钱你可以解决99%的不如意。
嗯。
职业方面的话，我就感觉反正没有人家大城市人。比如我们参加一些讲座啦，或者是培训啦，感觉人家大城市大企业人过来给我们搞这种讲座，你接受到的新事物就很多，就是感觉在小地方或者是平均学历或者是水平都不是特别高，你能接受到的东西也不丰富，
新事物的收入比较少。
对，感觉有时候听人家们讲课确实能学到很多东西，对你自己的职业规划或者是你将来要走什么路怎么走啊，都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我感觉这是小地方企业里边桎梏人们发展的一个因素吧。
就好像是那个和好面的一个面团放在盆里，然后盖一个锅盖，把那个锅盖掀开以后，就那个面团待在那个盆里，就是在小县城工作的那个感觉。
对，现在的状态就是比以前的坐井观天要强点，但是你始终是没有跳出那个井，
也不一定要跳出去，有些人跳出去还得跳回来。
这就是看人家社会了或者是企业的发展状态了，你可以走出去，你可以引进来嘛。
对，哎，那比方说家里边有这种后辈的小孩，可能会人家考大学了或者人家找工作了，可能会咨询你们说，哎，建议是上还是不上，还是出还是不出，大家会怎么给这个建议？三张可以先聊聊，比方说要不要离开汾阳，还是说像你一样可以去在本地离家近的地方。
就我个人的话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出去看一看。
嗯，
你只有出去了看一看，看了外面的世界，你才会亲自体验之后，你才会觉得这个地方到底适不适合你，
是
外面的世界到底适不适合你。因为你家里面就是这种状态，你肯定之前也了解嘛。
对，
只有体验了之后，实践出真知，鞋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你要自己去体验一下这种。但是你做任何决定，如果是你真正考虑好的做下的决定的话，就不要后悔。我觉得外面的世界真的也挺精彩的，不一样的。
嗯，后悔了也不要说，
对，自己认了就可以。
后悔也不要说。
对，不要说出来。
不要说出来，你有些事情不要说出来，你说出来别人也没有办法感同身受，真的。
对。
嗯，你就跟大人说了这些事情，我后悔了。但是看你让人不听我的吧，
幸灾乐祸落井下石。
你要跟朋友说，你看你不跟我不听我的，跟我出去，这都。
阿飞呢？
一直以来争论的到底是说在家里好呢，还是外边好呢？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见解。反正其实一点，你还得继续学习。在对于普通人来说，学习就是改变你那个生活状态了，或者是影响你一生的唯一的出路了。
哎，
一定要上学。不管
对，一定要读书，
一定要上学，
好好读书。哎，现在好像突然理解了，我们小的时候，别人跟我们说这个的时候，小时候以为他们好像说的轻飘飘的，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什么底蕴和内涵。现在好像里面有好多东西，到最后都是跟你说啊，要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
最后列了几点嘛，就是对外漂泊的人说的话，第一个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你不管在外边干了啥，或者是去了哪，你反正要 始终要记住自己是为了啥出去，出去到底要干什么，
是，
然后要始终都要为了自己的出去闯荡的目标要一直要不懈奋斗。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你一定要在外边不管干啥要遵纪守法，一定要注意安全善待自己。
嗯，
第三个就是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你一定要经常在外要联系像自己的父母朋友，
嗯，
然后故乡反正就是你永远的家。看以前看那个赵本山的一个电影就是落叶归根，那个电影感觉到时候看的时候感触挺大，反正你死的时候你干啥不管就有多大的困难，多少有多少的坎坷，你一定要回家。
嗯，
然后第四个就是用一下前一段时间比较火的那个浪浪山，咱们这小镇就相当于浪浪山了，它不只是你要逃离的地方，它也是你需要你参与建设的地方。有了你要发展的好了，在外边漂泊的有了能力，有必要建设回归自己的家乡。
嗯，
然后最后祝福守在小镇的和是在外拼搏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2024年所愿皆所成，万事皆顺意。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谢
谢
阿飞科长的发言，
感觉回来建设家乡这个像我们村长跟我说的。
对，
握着我的手。
不是，我就感觉确实应该是这样。
我感觉小县城的人情世故还是非常影响大家回去想建设家乡的那个愿望。
就是因为本来想了，哎，算了算了算了，
拦住了，别回来。
嗯，
想办个公司在故乡，然后办了一周都没办下来。
你早阿飞。
嗯。
我感觉今天就是我们聊的这些选题的角度，就是在县城的国企事业单位的朋友们。那其实还有在县城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个生活状态和切面。我们今天也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希望跟大家也了解这个这部分视角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状态。那大家自己如何做决定都和我们节目没有任何关没有任何关系。反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节目吧，还是进一步了解小镇，了解县城生活里边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各种各样的细节。
对，
嗯。然后如果你对我们聊这些选题比较有兴趣呢，希望大家订阅我们的小镇文艺青年，每周我们都会更新一期节目，然后和大家分享小镇视角的一些内容。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小镇听友群，节目主页有我和桑桑的联系方式。那非常感谢阿飞和三张参加今天的录制，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继续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聊到这里，拜拜
拜拜
拜拜
拜
拜。人经过路中央有人在唱歌，我蹲下听着，他也望向我，在这个无人安静的夜，你是否还记得自己曾快乐快乐的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值得，在这个屋